下面是焦点新闻。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礼拜三发布的报告中，委员会共同主席苏利文和众议员史密斯在报告中写道，食言背叛绝非特例，而是中共对待国际社会与本国人民的一贯手法。他们强调这些背信行径直接影响了美国人，例如前往中国工作或留学的美国人可能遭遇出境禁令或任意拘押，中国境内的强迫劳动产品可能混入美国企业的供应链，国安法让该政权全面获取美国数据的权限。另外，中共还透过海外警察站等跨国镇压手段在境外实施人权侵害。两位主席呼吁美国及其他自由世界盟友拒绝北京的利诱与分化企图，否则美国人将在安全、繁荣与信誉上付出代价，只有这样才会削弱其对人民和伙伴施加的影响力。成立在2000年的委员会，其职责是监察中国人权状况与法治状况。委员会管理的中国政治反数据库显示，直至6月30号共收录11262笔个案记录。委员会认为这一数据仍远低于实际数字。报告指出，中共在各类国际评估中持续被列为最恶劣的人权侵害者之一。近年来，中国境内的意见活动与镇压力度同步上升。委员会表示，2025年观察到一场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主导的协调行动，目的是进一步收紧宗教管理。具体行动包括镇压少数民族穆斯林群体，无视与梵蒂冈的协议，强行主张党对中国天主教会的权威，大规模逮捕基督教家庭教会领袖，投入大量资源与关注，持续迫害法轮功。报告说，在中共治下，刑事司法体系已经沦为政治工具，意见人士可能被任意拘留在精神病院这类的黑监狱中，无需要经过正式的法律程序，而且遭受酷刑和其他虐待。报告还提到，中共在网络审查、全球影响力宣传方面的行动有所增加。委员会建议美国政府对中共跨国镇压的威胁进行评估，检视是否存在法律漏洞，亦建议建立一个跨部门协调中心，专门应对恶性影响。另外，报告指出，中共虽然在法律中列了人权保障，还签署了多项国际人权与行为标准的协议，但是中共政权却一再违反这些承诺。比如2022年中共政权批准强迫劳动公约，但是委员会发现过去一年中新疆地区涉及维吾尔人及其他特厥裔的强迫劳动反而更加严重。委员会建议美国应该加强现有机制，加速将相关企业列入黑名单，并强制要求供应链透明化等。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四十一号表示，已经向美国提交了一份更新版和平计划。川普政府希望在圣诞节前全面了解计划的状况，但是领土问题仍未解决。他解释说，俄罗斯想要整个顿巴斯地区，乌克兰当然不接受，但是美国已讨论一项折中方案，在顿巴斯部分地区设立自由经济区，乌克兰军队将从该地区撤出，而俄罗斯将该区域称为非军事区。泽连斯基认为，虽然这个或者能够打破外交僵局，但是谁来管理这片区域，以及怎样确保撤军公平且对等，仍然是个大问题。他说，如果一方撤军，那为什么战争的另一方不从该地区亦撤出同样的距离呢？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礼拜四就表示，川普总统礼拜三与欧洲领导人通话，特使团队仍在与双方进行磋商，如果有机会真正签署和平协议，这个周末美国将派遣代表参加会谈。他说，川普总统对双方都感到极其失望，他厌倦为了会面而会面，他不想要空谈，他想要行动，希望这场战争结束。另一方面， 北约秘书长吕特礼拜41号出席尼克安全会议时发出严厉警告，话北约已经成为俄罗斯的下一个目标，如果西方不立即大幅加强防御和战备，与俄罗斯爆发大规模战争的风险将急剧上升，而中共是莫斯科能够维持作战的关键。吕特指出，中共是俄罗斯的生命线，没有中共的支持，俄罗斯根本就无法以目前的规模维持战争机器。他援引情报数据说，俄罗斯无人机和其他武器系统中大约 80% 的关键电子元件产自中国，而北京提供的军民两用物资包括导航设备、无人机部件、热成像传感器等，使其成为俄罗斯的决定性军事与工业支持者。他同时点名北韩与伊朗持续为俄罗斯提供弹药装备，加剧北约的压制难度。吕特指出，战争已经到家门口，俄罗斯可能在未来5年内具备对北约使用武力的能力，不过部分盟国仍抱有暗自自满心态，但是时间不在我们这边，现在就是行动时刻，迅速提升国防开支与生产，在支持乌克兰的同时威胁对北约领土的潜在侵略。当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回应说，克里姆林宫无以军事打击欧盟或北约，并且准备以法律文件形式提供互惠保证。近期以来，俄罗斯无人机多次入侵罗马尼亚、波兰领空，俄军机亦进入爱沙尼亚领空，以促成北约启动东方哨兵计划，加强东翼空中防御。富爸爸穷爸爸畅销书作者称 K 近日接受大纪元美国思想领袖节目专访时表示，近年美国无家可归者激增，经济脆弱，民众生活品质普遍下滑，这些现象都是货币与财政失序的明显征兆。他表示，美国当前的财政体系正使美元持续贬值，而美联储是问题核心，它本质上是一个马克思式的机构，自1913年成立以来，以偏离稳定货币的初衷，反而成为美国衰退的源头，使人们的自由正通过货币被一啲啲夺走。清崎指出，外界要求废除美联储的声浪高涨，因为它既不是联邦机构，亦不是储备机构，更不是真正的银行。它警告说，美国货币过去可以兑现白银或黄金，但是现在流通的联邦储备券失去任何价值的支撑，导致美元大幅贬值，亦就是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正让劣币驱逐良币，侵蚀经济基础，而马克思主义者就利用货币来操控社会，而伪造货币正是美联储建立后所发生的事。清崎以全球案例警示美国，指出他在津巴布韦曾亲眼目睹恶性通胀、不停印钞，最终国家崩溃，而美国正在做同样的事。他指出，美国近5年的宽松货币政策加剧了贫富差距，引发各种社会问题，比如无家可归人数急速上升，因为只要一印钞，税收与通胀就会跟着上升。据美国最新数据，2023至24年，全美无家可归人数上升18%，至少77万人流落街头。清崎警告，税收是共产制度的核心部分，建议民众应了解美国历史与国税局的成立背景。他说，美国建国最初就是为了反制英国母国的税收，美国历史上一直存在反货税的传统。他说自己是资本家，利用合法方式避税，拒绝参与那场游戏，因为那些税金最终被用来发动战争。清崎指出，很多美国人没有察觉这些意识形态的渗透与后果，是因为他们从未在共产体制下生活，而他们的价值观多建立在学术背景与自认的智力优越感之上。清崎回忆到，18岁在纽约求学时，教授建议他阅读共产党宣言，强调知己知彼，对他影响深远，之后多次与共产主义正面交锋，使他反共立场越加坚定。1970年代初， 据以海军陆战队少校赴越南参战，在港治战役中目睹重大伤亡，使他决心以教授资本主义作为对抗共产主义的方式，但他直言共产主义思想现在已经深植全美学术界，共产主义者就是学者、教授，目前问题出在教育体系本身。虽然对内部制度问题提出严厉警告，但是清奇仍鼓励人们保持乐观并专注前行。他表示致富之路没有固定模式，每个人都必须找到最合适自己的方式，而他建立自己的财富版图是通过不断储蓄并投入具体可见的实体资产，包括住宅和商业地产、黄金与白银、牧场、油井等。以上是由张欣为你报道，多谢收听。